各位，我现在来念一段文字，请各位投票猜猜这段话的出处到底是旧约、是新约，还是莎士比亚的作品？我保证会是其中之一。我念完以后，请各位马上表决。这段话是这样的：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这段话是出自旧约、新约，还是莎士比亚？现在表决，有多少人认为是旧约？有多少人觉得是新约？好，多少人觉得是莎士比亚？很好，多数人是对的。它出自路加福音，是耶稣背十字架上竹楼地图中所说的话。他告诉耶路撒冷的妇女，不要为我哭，要为自己哭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这是木匠会说的话，有汁水的树不能砍。意思是，今天我是无辜的，他们还要杀我。如果有一天你们反抗罗马，他们会如何对你呢？我提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。路加福音是最受喜爱，也是最没有名气的一本福音书。你可能会觉得惊讶，路加福音独有的经文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。至于他其余的经文，则普遍受到忽略。在马太、马可或约翰福音里有的，一般人就不会去读路加福音。我写下几句经节，这是其中一句：坐满我的屋子。我怀疑你们有几个人知道这句话的出处。它出自路加福音，是耶稣说的。再来一句，这句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。这句话你们以前有没有人听过？还有一句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我还可以继续举例，路加福音的某些经节，我想大家确实耳熟能详，像是浪子回头、好撒玛利亚人，这些大家都知道。矮子撒该千方百计爬树看耶稣的故事，马大和玛利亚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犯人，以马忤斯路上的故事。在这里有两张照片，这是以马忤斯。在以马忤斯大街上，有一对夫妇，克罗帕和他的妻子。在第一个复活节走在街上，顺带一提，克罗帕是耶稣的叔叔，约瑟的兄弟，所以他们是亲戚而非亲近的门徒。事情就发生在以马忤斯，有人说以马忤斯路上的故事是世界上最美的，的确扣人心弦，你们都听过。还有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这间就是故事里的客栈，位置是在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中间的旷野里，那里只有一间客栈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只有那里有水源，耶稣自然会记得那间客栈地点是在什么地方。你们都很熟悉好撒玛利亚人和以马忤斯路上的故事，但是我要带各位去看看你所不知道的路加福音。例如在马太福音里读到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我听过很多传道人谈到这里的盐，说是防腐剂，是调味料，全都想成厨房用的盐。但是如果你读路加福音，会发现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厨房用的盐，路加提到的盐是田里用的肥料，是马桶用的消毒剂，用在粪堆上。我告诉各位，这种从死海挖上岸的盐富含碳酸钾，钾盐适合用作肥料，也适合做消毒剂。所谓世上的盐，它的意思并不是指防腐和调味，而是做社会的杀菌剂和肥料，促成好事，抑制坏事，这才是更有意义的解释。大家从马太福音断章取义，自行赋予食用盐的意义，这里的盐变成食物了。而在路加福音里，路加告诉我们正确的意思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整卷路加福音，我们对作者知道多少？ 在读他另一部作品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我会详细介绍他。我们知道他是外邦人，外邦人医生，他是圣经中唯一的一位外邦作者。其他39位圣经作者全都是犹太人，路加是唯一的外邦人。路加出身于安提阿，等一下我会让你们看那地方的照片，那是叙利亚的一个大城，一直到现在还存在。耶稣的信徒最早就是在此成为基督徒。基督徒不是信徒的自称，而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。路加毫不避讳用神这个字，他跟犹太作者的作风不同。马太不爱用神这个字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因此他说天国。路加却随心所欲地提及神国，犹太人怕提到神这个字，可是外邦人不会。我们知道路加是医生，他习惯研究，并且习惯于记录，这真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他的记录十分真确。他在路加福音中大量使用医学用语，像是彼得的岳母患热病，这个医学用语只有医生才会用。在这里我发现神其实很幽默，他要一位医生来告诉我们处女怀孕的事。我们都知道医生向来强烈怀疑医治和身体的奇迹，所以神拣选一位医师来告诉世人这一切。于是路加他就确评中选，负责从玛利亚口中得知详情。玛利亚未曾谈论这件事，他把一切藏在心里。路加医生以问病的亲切态度和他谈话，问他怀胎生下耶稣的过程。路加也是旅行家，他走遍很多地方，而且还跟保罗一起旅行。他的眼界宽，见闻广，因为只有他称加利利海为加利利湖。对他而言，那不过是个湖，仅仅13英里长，8英里宽。对渔夫而言，加利利是海，但是路加知道那只是个湖。在行遍世界的旅行者眼中，他确实如此。路加的写作技巧非常高明，相当高明。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高明的编写故事，他是如何的编写比喻。我们每一次一提到路加福音第15章，多半就是谈到大部分人都知道的浪子的故事。那其实是浪子父亲的故事，那位父亲把家业分给两个儿子，简直就是浪费钱。但是事实上，你往下再读两章的话，会发现有一条贯穿的主轴，看见路加如何巧妙地创作出圣经中可读性最高的经卷。第15章一开始就写到，税吏和罪人在屋内和耶稣一起吃饭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屋外议论纷纷，这就是本章的背景。接下来两章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带出耶稣的比喻来，于是耶稣开始讲故事。第一个故事他讲到迷羊的比喻，一只羊走失，羊知道自己迷失。接着是失钱的比喻，但钱不知道自己失落。一个主人是男人，一个主人是妇女，两个人都掉了东西。耶稣接着说到主要的故事，关于两个迷失的儿子。重点不在小儿子，而是在大儿子，他比小儿子还要迷失，但是自己却不知道。小儿子像迷失在远方的羊，但他自己知道。大儿子就像失落的那块钱，自己却不知道。你看到这样的对照了吗？当我们进入第16章的时候，会看到另外两个角色对应这两个，那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故事，记载着耶稣称为不义的管家。各位记得吗？有人想不通，但是有趣的是，两者确实是同样的用字。小儿子在远方浪费财物，管家浪费他主人的财物。同样的用字，同样的性格，而大儿子样样都做对，他未曾违背过父亲的诫命，就像这个财主，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，最后竟然落入地狱，因为他对别人漠不关心，纵容自己远离神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那条主轴 贯穿前后。路加巧妙地将这些主题贯穿在一起，可惜的是，有人用章节来切割圣经，容易让读者忽略它的连贯性。我们从错误的点开始读，却失去了线。路加福音中有一条条美丽的线，它是高明的作者，这只是一个例子。如果你想欣赏路加风格的经典之作，不妨读读《使徒行传》最后船难的叙述，不曾有任何船难叙述像他那样堪称完美。路加是一位作家，也是一位传福音的人，他渴望自己能够为基督得人，他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就希望让世人都知道，但是他的方式不是讲道，他不会讲道，但是他会写作，他运用写作的恩赐带领人信主。那么他是写给谁看的呢？并不是写给一般的非信徒，而是为一个人写的。路加做这些研究，写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，都是为了他在书中所称呼的这位提阿菲罗大人。以后在使徒行传的讲座中，我会再为各位详细的说明。基本上我相信一件事，路加做这些研究，他写这两卷书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救保罗脱离罗马的审判。当时他和保罗在罗马，当然在审判的时候，辩护律师和法官都会想要知道犯人之所以被告的原因，所以路加写下这两卷书，一本是讲建立这个信仰的耶稣，一本是讲宣扬这个信仰的保罗。我们一旦掌握到这个重点，就会发现这两卷书都合情合理。例如，在这两卷书中，路加福音三次声明耶稣是无罪的，使徒行传也三次声明保罗是无罪的。各位记得吗？本丢比拉多他也曾经三次说耶稣是无罪的。同样的，在使徒行传这卷书的最后，罗马法官也三次说保罗无罪。此外，在这两卷书中，耶稣和保罗都未曾违抗罗马政府，这一点罗马兵丁最清楚不过了。这两卷书都在表达，无论是基督信仰的创始者耶稣，或者是在狱中受审的保罗，都没有违反罗马法律，而是犹太人在造谣生事。以上就是这两卷书背后的人为因素，只要从这个观点来解读，就会发现路加福音是在对那位法官或辩护律师说话。大人是当时的一种官衔，所以他才称他为提阿菲罗大人。路加福音是为保罗辩护，我们知道路加成功了，保罗因而被释放，并且继续传福音的事工，直到二度被捕入狱，最后被送上断头台。所以路加福音是为保罗和耶稣所写的绝佳辩护书，上呈对象是罗马法庭，但路加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所写的是圣经，也不知道这本书在2000年后会流传全世界。他写作纯粹是为了要帮助狱中的朋友保罗，但是神却有别的打算，这是神一贯的作风。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帮助别人，神却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伟大计划。所以这是律师的辩护书。路加到哪里去弄到这些资料的呢？我可以告诉各位，答案是这样的。保罗在该撒利亚坐牢的那两年，路加有的是时间，他四处去搜集有关耶稣的资料，想必就在那段时间里，他去拜访了玛利亚，有迹象显示路加访谈过雅各，说不定还有马太，一定也有约翰，因为路加福音中某些部分只在约翰福音中才有，像是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记不记得彼得拔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？这段是从约翰那里听来的。路加既不是门徒，也不是使徒，他从没见过耶稣，也不是目击者，所以他尽可能仔细地找到每位目击者，试图了解关于耶稣的事迹。在该撒利亚等了两年，等到保罗被押解到罗马，等保罗到了罗马，又有两年的时间，让路加写完保罗的故事。 使徒行传不尽然是使徒们的行传，几乎没有任何使徒出现在其中。保罗一出场，其他人就被遗忘了。这个故事是讲保罗跟基督信仰的关联，以及他行骗罗马帝国所发生的事。这一切都是目击证人的说法，他在路加福音一开始说到自己的用心，他尽可能的去找出事情的真相。虽然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但是路加他自己深入去调查，搜集目击证人的证词，那些才是司法审判所需要的证据。二手资料不够好，必须要有目击证人对事件的证词。路加自己并没有目睹保罗或者是耶稣的事迹，而他的资料都是来自目击者的口中。路加谨慎地将这些资料汇整起来，这是一部惊人独创的研究成果。来看上次那张图表，路加福音在右边，黄色代表他的原始资料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一大片。路加在罗马见到了马可，大量取材马可福音，但是自己也做了许多第一手研究，特别是耶稣出生的记事。之后，路加有大量的琢磨在耶稣南行的这段路程。马可只花一章写这段路程，路加却写了好几章。耶稣就是在那个时候说了浪子的故事，乃至最后的复活和基督受死，路加都用心找出许多独一无二的资料作为佐证。所以路加福音有哪些地方是独一无二，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呢？第一，耶稣的出生完全出自玛利亚的角度。马太福音中的耶稣诞生完全是出自约瑟的角度，完全从男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，所以看不到怀孕生子的细节。显然马太是从约瑟得知耶稣诞生的故事，但是路加是从玛利亚得知，这就可以解释两卷福音书族谱不同的原因。你有没有注意过其中的不同？马太福音是从约瑟的父家回溯到大卫王，路加福音则是从玛利亚的父家回溯到大卫王，可见耶稣的双亲都是大卫的子孙。就父亲而言，耶稣是大卫合法的子孙；就母亲而言，耶稣是大卫的血脉。路加福音中的耶稣诞生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写的，从伊丽莎伯和玛利亚他们两个人的角度来写的。路加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个故事，所以只有路加福音中提到耶稣的童年，只有他设法发掘耶稣30岁以前的生活，相当令人惊奇，不是吗？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木匠，但是他在12岁的时候举行成人礼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犹太人的成人礼？成人礼代表有能力行善，犹太男孩长到12岁的时候就有能力行善，所以要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。男孩在12岁之前做错事，父母要受罚。我们的社会如果能这样，一定可以改善许多。但是到了12岁，男孩有能力自我约束，是一个成人了，于是他就会被带到会堂念几段摩西的律法，然后就正式成年，摆脱幼稚的事物还有幼稚的玩具，成为他的父亲在工作上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个得力的伙伴。我们的社会文化缺少成年仪式，让男孩可以成为男人，不是吗？所以男生永远长不大。男孩和男人的唯一差别只有玩具的价格。我们需要公开仪式说，这个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于是耶稣12岁的时候，约瑟和玛利亚带他上耶路撒冷。当时的人出远门，家里的女人要先出发一天，走上15里的路程，然后搭好帐篷，做好饭菜，准备好等家里的男人抵达。很好的安排，对吧？女性主义者如果听到一定会抓狂的。无论如何，12岁以下的孩子和母亲一起走，12岁以上的孩子呢？12岁以上的孩子则跟着父亲。 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女人会先到耶利哥城搭好帐篷，煮好饭，等男人来。这个时候，玛利亚对约瑟说：“耶稣呢？”约瑟回答：“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。”“不对，不对，他已经12岁了，应该跟你。”“他不归我管，归你管。”夫妻俩就是这样把耶稣搞丢的。两个人都以为耶稣是跟对方在一起，于是最后他们只好回头，找了很久以后，在一个地方找到他，就是犹太会堂里。这里所发生的对话很精彩。玛利亚这个焦急生气的母亲对耶稣说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你父亲跟我到处找不到你。”“你父亲跟我到处找不到你。”但是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意思就是我是父亲的伙伴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因此耶稣说：“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最奇妙的就是耶稣还是回到拿撒勒顺从他的父母。我们由此可以知道，耶稣知道自己是谁，即便他当时只有12岁。虽然玛利亚不曾告诉过他，他只说：“你父亲跟我来找你。”他们以为耶稣一直把约瑟当作父亲，但耶稣知道他的父是谁。路加想必是从玛利亚口中得知这奇妙的故事。接着我们知道，在耶稣受洗的时候，路加再次提到别处没有的资料。比方路加说，耶稣受洗后从水里上岸并祷告。耶稣受洗后从水里上岸并祷告。正由于他那番祷告，圣灵才降在他身上。这是非常有趣的，因为路加比其他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圣灵的洗。像是路加说，耶稣在水里受洗以后，站起身来，站着祷告，显然是要求父神赐下圣灵，于是圣灵如鸽子一般降下。路加对圣灵非常感兴趣，远比其他圣经作者，像是马太和马可更有过之。路加福音的耶稣教导中有几件事，像是登山宝训在这里变成了平原宝训。每一个祝福都配上一个祸，哀哭的人有福了，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。可见耶稣不止一次传讲那个教训，而且以不同的形式传讲。路加告诉我们一个跟登山宝训完全不同的形式，内容更简短，很显然是耶稣在不同场合讲的。每一个祝福都有一个灾祸，灾祸是一种诅咒。耶稣确实曾经诅咒人。路加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当然就是比喻，像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还有浪子父亲的比喻，两个失落的儿子，不敬虔的官的比喻，法利赛人喊税吏的比喻，那不是一个很棒的比喻吗？其中有什么信息？半夜为朋友求饼的比喻，半夜去敲邻居的门，直到拿到饼可以招待突然来访的客人。耶稣说，你们求圣灵也当如此，要不断地敲神的门，直到得到圣灵为止。因为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比喻，还有不义的管家的比喻，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，财主最后落入地狱，那是唯一指名道姓的比喻，拉撒路。所以这可能不只是一件虚拟的事，而是真人真事。另外还有两个欠债人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中还有许多人的故事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其中几个。那个在法利赛人家中用香膏膏抹耶稣双脚的妓女，这是福音书中最感人的故事之一。耶稣说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还有一个女人趁众人簇拥耶稣，摸他的衣裳穗子，耶稣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。 另外还有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这故事。爬到树上看耶稣的矮子撒该，当耶稣说我要去你家吃饭，他简直是受宠若惊。可见的耶稣为了得到一个朋友，甘愿失去很多朋友。还有患水肿的男人，驼背的女人，十个麻风病人得医治，只有一个回来道谢的故事，很像我们真实的人生。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迫切祷告，但是有多少次我们回到神面前道谢呢？另外还有捕鱼的神迹，十字架上的犯人，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人，美好的福音。所以我们注意到路加对人很感兴趣，路加福音比其他福音对人更感兴趣。家庭医师很自然会如此，但是不只是这样，他至少对六种人特别感兴趣，这点相当值得注意。第一种人是撒玛利亚人，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可以看出这点。另外只有路加清楚指出回来道谢的那个麻风病人是撒玛利亚人，其余的都是犹太人，他们得到医治的恩典却视为理所当然，但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回来道谢。雅各、约翰曾想求天上降火烧灭撒玛利亚人，因为他们对耶稣不敬。讽刺的是，《使徒行传》记载说，后来约翰回到撒玛利亚祷告，求神降下圣灵的火给他们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可以求天降火在他们身上，但不是你所想象的方式。多年以后你会回来做这件事。接下来路加感到兴趣的第二种人是外邦人，他自己是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，所以路加福音里一再提到外邦人，像是撒勒法的寡妇、叙利亚的乃曼将军，再显示他对外邦人的关注。路加感兴趣的第三种人是边缘人，那些大家不想看、不想接触社会所摒弃的人，包括麻风病人、税吏，甚至是牧羊人，还有娼妓。路加对这些社会所遗弃的人很感兴趣。第四种路加特别感到有兴趣的是女人，马大、玛利亚，触摸耶稣衣裳的女人，主背十字架的时候为他流泪的那些女人。路加提到十个女人是在别处所没有的，这再度显露他医者的心肠，这也是令路加福音深受妇女喜爱的原因。第五，他对穷人特别关怀，简直可以说他偏爱穷人。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他记得耶稣这么说过，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。根据新约的标准，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富足的。耶稣说富足的人有祸，贫穷的人有福，马太则是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路加说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他只说贫穷，他说贫穷也是种福气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因此他特别关心没有丈夫可以依靠的寡妇。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，在路加福音里提到了好几个寡妇。最后一种人你一定想不到，那是罪人。路加特别关注罪人，请注意罪人是指谁呢？别以为罪人是指那些恶贯满盈的坏蛋、食人魔、重刑犯，这些都不是圣经所指的罪人。有一次我坐在以色列的巴士上，说不定你们当中有人跟我曾经搭过同一班车，当时以色列的司机和导游坐在前面，我透过扩音器说话，我说我要你们知道什么是罪人，车上就有两个罪人，两个都坐在前面。前面的那两个人他们坐得直挺挺的，他们的目光瞪着正前方。我说车上这两个人就是罪人，罪人就是不努力遵守摩西律法的人。今天是安息日，司机不应该开车，导游不应该工作，但是因为经济的压力，他们得要养活一家大小，所以只好违反摩西律法，为了我们。 但是就技术上而言，他们是罪人。罪人就是说自己无法遵守那些律法的人，生活真辛苦，我还说他们是罪人。他们两个正襟危坐，眼珠子转也不转一下。接着我说，耶稣弥赛亚来了，他是罪人的朋友，他不喜爱遵守律法主义自以为义的人，他要做罪人的朋友，就像我们的导游和司机，他爱他们，他们也爱他。这时候两个人转过头来，嘴里到耳边笑得好灿烂，这个就是重点。他们都是好人，不是坏蛋罪犯，也没有恶贯满盈，他们人很好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，因为生活太辛苦了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人。耶稣爱罪人，他们也爱耶稣，真奇妙。那就是法利赛人恨恶耶稣的原因，因为他跟那些不守律法的人混在一起。所以这是非常博爱的福音，同时呢也是超自然的福音，不只是关心地上的人，同时也关心天上的人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在路加福音中出现的天使比其他福音书要多，天使一再的出现在路加福音中。主的使者向伊丽莎伯或撒加利亚显现，报告施洗约翰诞生的消息，向玛利亚报告耶稣诞生的消息。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，有天使来服侍他，天使在克西马尼服侍耶稣，到处都有天使的踪迹。路加福音非常强调圣灵，比马太福音还有马可福音更多谈到圣灵，因为是圣灵的大能使耶稣得以完成事工。圣灵在耶稣诞生、受洗还有行神迹的时候降临。路加福音末了也说，耶稣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路加对圣灵兴趣盎然，尤其在使徒行传中更是如此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一本赞美和敬拜的福音，不断将读者提升到天上。在这里有最美的赞美的诗歌，这些诗歌至今仍然在教会中传唱，像是玛利亚的颂歌。这原本是一个拉丁字，意思是我的灵魂歌颂主。那是在玛利亚得知要生儿子的时候，玛利亚所唱的歌。然后是西面颂，你有唱过西面颂吗？主啊，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那是在圣殿看见木匠夫妻抱着婴儿的那个老人西面，他知道那个婴孩就是弥赛亚，于是他赞美主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可以安然去世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他。这是一首自由的演示曲，主啊，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赞美敬拜的颂歌，路加是一个敬拜者。最重要的是，路加记载祷告，他记载的耶稣祷告远比其他的福音书要多，常常可以看到耶稣上山祷告，求问父神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我要选谁当我的门徒，你要我离开这里吗？我们可以说耶稣的祷告生活是非常真实的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，路加福音是适合每个人阅读的福音，每个人都能够在路加福音当中找到适合他们的位置，每个人都会在当中发现自己的影子。这就是他之所以适合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原因，他是非常适合外邦人读的福音书。路加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来认识耶稣，他的说法是凡有血气的，凡有血气的这个说法在福音书里不断出现，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。使徒行传里也有这个说法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这是他一直在强调的重点。无论一个人的出身为何，什么种族肤色都不要紧，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这一点非常的美。路加福音的场景是犹太地，但是到了使徒行传，故事结束在外邦帝国的首都罗马，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有天使报告大喜的信息，这是关乎万民的。 每年圣诞节都有人引用。这段圣诞故事里的叙述可以说是最有名的。路加福音里还提到，人要从东南西北各方而来，齐聚在神的国中，这是全球归主的意象。马太把耶稣视为犹太的王，路加则说耶稣是世界救主，是为世人而来。我是写这本书的外邦人，你是读这本书的外邦人，耶稣为你我而来，这是路加福音所要强调的。我要用三个形容词来总结路加福音，它是属人的福音，是属天的福音，更重要的是它是快乐的福音，它是一本快乐的福音书。路加福音中与喜乐有关的字比其他福音书多，这本福音书满有喜乐，天上也有喜乐，只要有一个人回转信主，天使就会欢呼庆贺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就要喜乐无比。你很难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中找到喜乐的字眼，但是路加是一个快乐的医生，他写下这本快乐的福音，他是属人的福音，属天的福音，也是非常快乐的福音，他是唯一提到笑的福音，很有意思吧？其他的福音书里找不到这个字，我想整本新约里都没有这个字，但是路加福音里有笑这个字。因此救恩是为罪人预备的，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非常浅显而且易懂，也是需要深入探讨，但它是浅显易懂的。刚才一开始我给你的句子你可能没有听过，坐满我的屋子，那是出自大筵席的比喻，是说有一个人摆设筵席，请了许多客人，客人却开始找借口推辞，像是我才娶妻所以不能去，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，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下。筵席的主人对仆人说，如果他们不来，就到大街小巷拉人进来。仆人照着主人的话去做，回来回报主人说，我们已经到街上去找人来坐席，但是还是有空位，主人要仆人到偏远的地方去找，把人都带进来，主人说要坐满我的屋子。天堂就是这样，不会有任何空位，一定要坐满，神会让他的家数目满足，他要我们去到远方把人带来，因为要坐满我的屋子，要坐满外邦人、撒玛利亚人、罪人、女人、穷人，屋子要坐满。这可以说就是路加福音的结论。我们多么感谢路加告诉我们这件事，我觉得我应该早点让你们看看这个的，不过现在也不迟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刚才谈到路加福音中独有的资料，耶稣的诞生、童年、族谱、教导以及比喻，还有最后耶稣升天的那段记载，那是其他福音所没有的。衔接到路加的第二部作品，路加福音结束在耶稣升天，使徒行传从耶稣升天开始，路加福音就是这样衔接使徒行传。我谈到路加感兴趣的人，撒玛利亚人、外邦人、边缘人、女人、穷人，还有罪人。记得罪人的意思吗？罪人就是无法遵守律法的人。之后我们看到超自然的层面，天使、祷告、圣灵、敬拜等等。另外他强调神国将要来临，人子回来的那天就是神国降临的时候，全都写齐了。多棒的福音书啊！现在你们可以开始读了。